这个拜法门了啊，所以这个也很重要，就站站这个法门。如果对于这一段弄清楚了，我们对于这个净土法门也是万牛莫挽的，一万个牛拉你也拉不住了啊！一圣了义，万善同归啊！凡圣齐收，立顿须备，顿该八教元摄五宗，横超三界，尽登四土，一生承办九品各阶，十方诸佛同赞千经万论共知，宝王三昧，不可思议微妙法门啊！赞叹这个念佛法门啊！所以大家应该啊，这个对于自己这个念佛，应该生信啊，应该欢喜啊！啊，自己能够信这样一个法门，能够遇到这样一个法门啊，这个是一圣法呀。这在佛法之中分类，这是最高的了。一般都是三圣法呀，啊，你阿罗汉呐、啊，这个声缘觉呀、啊，菩萨呀、啊，这叫三圣法。圣是做个譬喻啊，啊，你就是有叫车子啊，啊，你要有一个交通工具啊，啊，你以什么为交通工具呢？是不是？做个比方。啊，就小圣大圣都是譬方，小圣者就是说是你这个啊所运载的小马，大圣者就是我可以运的这大的列车，可以运载无穷的人啊。这个一圣就最后说的这个啊，这个法华典型的例子是一圣法啊，他这不是三圣啊，他里有个譬喻啊，火宅喻啊。就有人读佛读法华，就还要读故事，他不知道这个故事之中都是说了极深的法。这个火斋喻就说，一个父亲有很有这个接儿子啊，都啊，这儿子不很听话，在房子里贪玩，这房子里头很多毒蛇，很多虫虫，很多不好的东西，而且房子着火，父亲喊儿子出来。孩子们在里头，孩子里头在贪恋里头不肯出来。这火宅这是个譬喻啊，这个譬喻父亲就跟他孩子嚷嚷：“你们快出来！我外有一个啊好玩意儿，有你们这有羊的车，有鹿坐的车，有牛的车，你们出来可玩这些车。”这些孩子们听到有这些车，我纷纷就跑出来了，都跑出来把房子烧了，我这孩子得救了。哦、这个先生父亲在那喊有三个车，就是譬喻的三圣法啊，那个羊车是阿罗汉，那个鹿车是圆觉，那个牛车是菩萨。实际上并没有这三个车。佛说这个父亲是不是说了瞎话？没有，出来之后父亲很高兴，儿子都被救了。首先是儿子被救了，但是给大家什么？给大家每个人给一个大白牛车。方广平正，其疾如风，种种的庄严啊，超过孩子们所能够啊想象理解的那些个羊车鹿车，所以这就是譬喻。那三个车子是三圣法，是佛的一种全说。因为孩子不肯出来，所以就这么说，你孩子能够听话出来了。既然出来了，听了父亲的话，父亲所给你的东西超过你所希望的，大白的一圣法。啊，所以都是大白牛车子，都叫你成佛。所以一圣法就是都成佛的法，啊，这不是小圣啊，这个，所以是，现在东南亚当小圣法，啊，和这个大圣法，啊，这个差别是相当大的啊。了义，佛有四一呀。啊，所以这个依法不依人，依这义不依语，或者依这个了义不依不了义，这叫四义里头的。这个佛的教刚才说小教、史教、中教、顿教、圆教，他说不同嘛，是不是？有的没有说成佛，有的说三大阿僧祇，有的说禅提不能生，有的禅提也能生。那在这许多这个不一致的地方，你是听哪个经的话呢？ 佛陀早就告诉我们了，你要听那个了义教，依止那个了义的教，不依止那个不了义的，都是佛经啊。所以现在这都是和尚或者是都是活佛他们说的东西，哎，听谁的？那当然会有矛盾的，这有矛盾是很自然的事情。那就是你要知道哪个是了义，哪个是不了义。那什么叫了义？说诸法实相的是了义啊，他没有诸法不没有谈到诸法实相是不了义。不了义的，你就是这两个如果不同，那这个不了义的不要听，听了义的。所以两个相反，那就舍弃一个。那么现在我们这个法门是了义的啊，所以这个某一大师说啊，我们这个这个能愿所愿，能念所念，能生所生，种种没有一个不是实相正印之所印的，都是实相的正印所印出来，完全都是合乎实相的啊。所以我们这个本体呀、啊，我们是以什么为体呀、啊？以什么为体？就是以实相为体，《大圣无量寿经》本体就是实相啊。所以这是一个了义的法门，了义的经典呐 万善同归啊，如这个大海啊，所以世界的一切河流啊，完全都要归到大海里头啊。所以一切你行一切善，你最后如果这个善要得到了果实，就是你流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大愿之海啊。这是万善真正得到了归宿啊，这万善所同归的最理想的归宿就是这个啊，以这个一圣的愿海啊作为归宿啊。所以文殊普贤啊都在啊求生极乐啊。凡圣齐收啊，凡夫跟圣人都收啊。所以一个法有的是刚才说适合于凡夫不适合于圣人，适合于圣人不合于不适合于凡夫，这个法是圣人凡夫都适合啊。所以十地菩萨地地菩萨都不离开念佛。那说到凡到什么程度凡到忤逆都可以往生啊，还不止如此，畜生都可以往生啊。过去有很多记载啊，那夏老师这个一个老夫往生了，他在闭关的时候，他也是穿着那个和尚似的那个两个那个大的鞋啊，这个坐着的脸啊起来啊，就是和尚鞋就绕佛，一个老鼠。这个夏老师起来念佛，这个老鼠跟在后头。念完佛回来坐下之后，这个脱了鞋，这不是两只鞋摆在这儿，这有个空当，老鼠就坐在这儿。起来之后，老鼠跟着转。你坐下，老鼠坐下，习以为常，天天如此。一天，夏老师起来之后走，老鼠没有跟。他老师怎么是今天怎么用就是想惊动惊动他还做一点声音做点声音好像你好像是睡着了或者怎么还不动，绝对的不同，再一观察往生了，端坐坐在这儿往生了所以这个动物一样可以往生了还有庙里头那个鸡跟着和尚绕过。跟着和尚老婆有一天忽然间鸡在这个肚子忽然那个鸡叫了一声飞到窗户边上提起一只脚金鸡独立打太极拳不有金鸡独立吗金鸡独立机会这一手提起一个爪子也就是他重视鸡提起一个爪子当和尚你鸡不能当和尚他没有脚金鸡独立提了一只脚重视鸡叫了一声挂了所以这畜生人也跟着念佛也得以往生所以这个就是救度之苦就是他要知道说这个恩德啊这个恩德啊而且说众生同样有佛性啊我们不能小看啊不能看见他他不会说话不什么他同样有灵性而且这些个灵鸽子就比我强啊你从南京坐个通信鸽把坐飞机装来你把它这儿放开他自己飞回南京 他从磁的感觉，地磁的感觉，他能知道辨别这个方向。这比我聪明，我不可能。一个地方我就找，对不对？有的时候这个第一次就第二次要找，还是很费事啊。所以这个繁盛起寿啊，立顿许备，不管你是立根是顿根啊，确实根有立有顿啊。啊，有的法适合于立根呐、啊，有的法顿根也行啊，但是立根就不想修啊。而这种法，立根、顿根都适合修啊。顿该八教啊，佛法可以称为八，分为八教，就是藏通别圆，藏就是小圣，通教是小圣和大圣共同的教叫通教，别教专是讲大圣法的，称为别教，圆教。就是法华华严是最高的教了，藏通别圆是四种，还有顿见蔽密不定又四种，就八种成为八教。顿教就是顿法啊，这个刹那计可以成功的是顿法。那见教呢，就要三大阿僧祇劫，三无大阿僧祇劫是无数的劫，是要经过无数的劫才能成功啊，三个无数的劫啊，这见教啊。秘密就是没有说，许多很高深的东西言语不能表达了，那叫禅宗，许多他没有明说，没跟你说破。还有很多禅宗开悟之后，我只感谢老师，我不谢谢他别的，我只感谢他不给我说破，要自己参呢、啊。所以从门入者不是家珍呐、啊，这个眼睛是看的，耳朵是听的，这从这都是门。从门进来的东西不是你自家的宝贝啊，要从自己胸中流出啊，那是宗门的主张 啊。这八教啊，就这是秘密不定，就是这个它不是单纯的只属某一类，它可以有这种性质，可以有那种性质，成为不定，有很多它是可以变化的，包括的因素比较多，就成为不定。所以把这个一代的十教可以分为这八个方面了，但是这个称名法门这八个方面的这个教都包括在内，所以叫顿盖八教，圆摄五宗啊。这禅宗一花五叶啊，这个在印度一代就传一代，衣钵传了就得衣钵，释迦牟尼佛的衣，释迦牟尼佛的钵，表示这是证明啊，得到衣钵一代传一个，一代传一个。那达摩是王子啊，是王子出家。我看过一个王子出家，大概是不丹的王子，在西藏出家了。他跟着青春活佛到重庆给大家修法，跟着活佛，仪表很好，确实不俗啊，王子。所以不但古代有，现代也有啊，王子出家，有很多人在那给他顶礼，不大如法，因为师父在，不给别人再顶礼了，有很多人那时候他这个就想到一个方面啊，确实很庄严。顿盖八教五宗呢，就是这个达摩是王子。达摩就是看见东土有大圣气象，印度在我们的西边嘛，他所谓东土就是我们的国家，看见我们这有大圣的气象啊，拿着衣钵到中国来了，谁知道跑到梁武帝，梁武帝不理解啊，到北边，北边也不理解，所以就在啊嵩山少林寺面壁。后来碰见二祖，这传到六祖，到了六祖就一花五叶，这才大，这衣钵不再传了，那就可是广泛的，这五宗就是禅宗的五宗，这五宗就是临济宗，现在是最广的是临济宗，所以临济儿孙遍天下，所以一般说和尚你是哪一宗，临济宗，第二个多的是曹洞宗。曹洞宗在中国也还虽然是有，也就衰微到极点了。日本还很壮盛，日本是曹洞宗。 底下威仰宗、云门宗、法眼宗，这个就是明王师尊了啊。过去都是极盛，所以现在国际上把禅宗认为是中国的，对于我们是个光荣啊。实际都是印度来的，达摩传来的嘛啊，不是我们自己把道教和禅划归中国啊。这个道教现在这些气功师哪里是道教，不是道教的糟粕都没有啊，只能称为气功师养生家而已啊。这个不是老子的东西了啊。一个姓潘的，他这个博主是郑约翰毕业，父亲是个银行经理，他就没有结婚也没有工作，专门研究易经。法国的一个道教代表团来了之后，到了这个上海找不到人招待，哪里找道士，得经过文化大革命在文化大道士上衰竭了，就把这个潘先生请去了，得跟他们座谈呢。他就问他们你们道教怎么样，他当时说不出来，说道教现在没有了。法国人很惊讶，怎么搞的，道教这么好，你们国家东西你们这没有了，人家惊讶极了。但是像老子庄子这都是中国啊，所以我们正是因为有老庄啊，有孔子，我们佛教大乘佛法在中国接受的很好，就是啊，说这个基础很好，说这个基础才能提高啊。跟孔子在易经上，无私也无为呀、啊，无私无为啊，极然不动，感而遂通啊。那这既然不动之中一感就通啊，这跟佛法很近啊。所以正是因为有这些个咱们中国这些圣者，这个为我们中国的古老文化是光明的啊。说现在这个何昌这是谬论呐、啊，说中国的文化不行，要学西方，全班学西方，方六师也是利也是谬论呐、啊。对对，都是对于中国的文化认识不足啊。应该很好发挥的，这个不是东方文化没落了，不行，一直不行啊！啊，像是一贯的没有受重视。这得讲到这个五宗啊，啊，这个就是禅宗的五宗啊。但是在念佛法门里头，原设了五宗啊，啊，这就是把这个禅宗这五宗就都在这一句佛号里头了。正好是某一大师所说的禅宗1700则公案都在这一句不好里头，只要你老实念啊，这就在里面啊。有人问莲池如何融通禅宗与净土，莲池说在融通是两物，如果等他去融通那就是两个东西了，他不答不理融合融通，他说我需要融通的就是两个东西嘛。那么现在就是本来就是一个，干嘛融通啊，自己就是这样一句话吧。所以禅境本来是不二啊。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斗争牢固的时候，大家就是要门户之见啊。所以有很多很多是门户之见产生的门户。啊，禅宗就是反对其他的宗啊，这个密宗反对其都是一样的门户之见。那在禅宗，我是某个师傅，我就反对其他师傅的一些禅，密宗也是如此，各个这样来做一个斗争牢固啊，就是这样。所以现在就是、啊，而一句佛号是顿该拔教原设五宗，这个我在20岁的时候，那天不是说吗？那个郭兆明他说是这个就看见台湾的情况，他说中国的这1000多年的佛法不是正法。我说这个我在17、18岁的时候就这么想啊，就是看到这个这些说大居士大和尚还是勾心斗角，还是这个机心呐、啊，这个。宗派呀、啊，种种概念呐、啊，这个世间的啊，这一些个考虑啊，一点不减少、啊。我就跟他那个地方，那个佛教不灵啊，没有用。我说，这个念了佛之后就都知道这个水平有什么用、啊？没有用、啊，所以产生一个错觉，认为不行。 就是在二十岁的时候，大学三年级，就是寒假考完的时候，看的《金刚经》，那就是醍醐灌顶了。那这个就是那个安乐啊，那个情怀是没有法子形容了。就明白啊，不是佛法无灵，而是大家对不起佛法。这个无助生心呢，我当时我就体会了一个无助生心，凡夫办不到啊。刚才不是说吗？你要到地上菩萨才能办得到啊。我说刚才我说这么殊胜的，我讲出点道理来，就不能对，就说好不行啊，要有点道理是不是？那道理的无助生心，怎么就觉得你这个念佛，你什么都不想就念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别的都不想了，别的就无所住啊，没有住在工作上，没有住在地位上，没有住在金钱上，没有住在这个男女之间上，这一切事情都无所住啊。也没有佛的，也没有住的什么要成佛要什么都没有啊，法上也无所住，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可是这个就佛号不断，这个心是生生不已啊，是生是没有断灭，没有死啊。那这个就是这个，所以这个无助生心，你在这个念佛里头啊，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个明白啊，是自个儿这么琢磨的，觉得这个是可以这么去达到啊。实际上这个想法是对的，我当时并想，如果是念咒就更好啊，为什么就更好？你这个念佛里有个佛字，但是现在初级来说你还有个佛字，你恭敬心呐、啊。那个时候就是要全放下，那佛也放下，那我那时候的想法，佛也放下，佛也放，你有个佛字就不大容易放了，你这个咒连佛也放了，真正的无所住啊。可是此心还不乱呢、啊。在我刚开始，我第一次看经，纠正了我的错误。所以这样来看，这个五六祖就是在无助生心上，第一次听人家，他在庙里头给庙里头挑水送水，听着人客人跟他念经，他在旁边听，就第一次就这个，听到这无助生心就问他你这是哪来的？啊，黄梅，他就要去黄梅，大伙儿就捐钱给他。啊，家有个老母亲，买些柴，买些米，也照顾母亲，他就走了。而到了五祖碰见最后的机缘，五祖给他说法，又是说到五祖这个没有说完呢。啊，他就第一遍听到这儿，他就超过神秀。啊，神秀能够讲这个十二部经论呢、啊，这个500个人，人人都说有神秀在，当然他得一佛，我们无份，威望非常高啊。就这么一个苦力，还不是和尚，他庙里做工，南方人，少数民族，在管那个五祖管叫阁僚，蛮子，文盲，他就这个无助身心，就得一佛嘛，他就开真正的开悟了，所以这就是这武宗不就这么出来的吗？不就是这么出来的？你念佛人，你自然而然，你不知不觉就暗合道妙嘛。你不管你是谁呀、啊，老太婆，你只要这么念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你把这东西都放下了，这一句好老经典相继，就暗合无助生心嘛。所以有的时候明合道妙，就暗合道妙，他不知不觉就合了道妙，明合和暗合都是合嘛。所以不可思议啊！所以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啊，元摄武宗啊，这就是这个。当然，这个真正要说呢，佛与佛才能就近。我只能体会到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八教五宗都在一句佛号之内啊，是横超三界。我刚说那个虫子，横着一咬就出去了。啊，别的法要竖着咬啊，这横着咬啊。尽登四土，极乐世界不是四土吗？长吉光土、直宝庄严土、方便有余土、繁盛同居土，一登就登四土啊，直接就登了四土啊。你登了这个繁盛同居土，那个繁盛同居土跟长吉光土也不是隔裂的， 啊，所以生繁荣也就是时间嘛，你现在还没有断货，到了现在一定是要登这个长吉光图的。时间是人类的错觉嘛，啊，所以不要在时间上把人看死了，一生成败。啊，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这种还是不大懂，有人就说这密宗是一生成就，啊，这个净土正是一生成就啊。我曾经问过贡嘎上师啊，但现在学密的人他是有意的标榜自己啊，压低净土宗啊。我说这个往生净土跟这个算不算密宗的一生成就？贡嘎上师很负责任，你说的是哪个净土宗？后来贡嘎上师的汉话说得非常好，我们这个对谈很畅啊，这话稍微说得慢一点，他直接用汉话说比人家翻译强得多，已经过翻译的七折八扣了啊！说你是哪个净土？我说的我是西方极乐世界净土。哦，那就是极生成佛，到了极乐世界就是一生补处，不是没有再有别的生了吗？啊，这最后都成佛吗？这一生完了，那一生就这一生了。九品可接啊，你可以升到九品，那是上品上升是什么情况啊？上品上升，当时随佛就到极乐世界，就可以分升到十方的世界听法，得种种陀罗尼，你就可以到十方世界变现种种的真，去救度众生。上品上升，大菩萨，所以不是一个仅仅的，当然这个是不是很容易的啊？那总是。不是有上品上升都是带脚苦的事情嘛，啊，有禅有净土的人才能渴望。十方诸佛同赞，刚才我们拜了十方的佛，十方的佛都在赞叹这个法门呢，这一行难信之法，劝大家信受嘛。所以十方诸佛异口同声，都出广长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说诚实言在这劝大家呀，在赞叹这个法门啊，千经万论多少部，即千部经一半部论，都给大家指明方向啊，供指啊啊，对这个法相中啊，这个在中国第一代祖师是玄奘，第二代是随机，玄奘就翻译了《阿弥陀经》。这个窥基是第二代，他就做过阿弥陀经注解，叫做这个阿弥陀经通赞的。这次这个净空法师也印出来了三种，把这个弥陀素招、弥陀要解和通赞。他这个用心我知道啊，就是你看看为师的人，他这不做这个净土宗的注解，禅云法师来，他看了这个通赞，他觉得不很突出。他觉得这个唐朝人比不上啊，这个莲池和某义，他这个用心是好的。不过我要见到我给他提一提，把这四个印在一块儿啊，把这个圆中钞印进来，弥陀素钞、弥陀要解、这个弥陀圆中钞，底下再印上窥基的通赞。窥基的通赞就是这个作用。你这个法相宗的祖师，他在赞叹净土啊。说现在法相中很多人他们轻视净土，这个王本呢宝王三昧，念佛三昧称为宝王三昧啊，这是个王三昧啊，说你们这个翻过来就宝王三昧忏呢、这个忏就称为长寿忏，也称为宝王三昧忏呢，就是这个三昧，念佛三昧称为宝王三昧，它是宝啊，宝中之王啊，这都是王中之宝啊，宝王啊，我既是宝又是王啊，你怎么说都可以啊。就是宝和王两个字本身就说明问题啊，王是高出一界，宝是最可贵啊，最可宝重啊，是这样的三昧啊，宝王三昧啊。还有说啊，这个许多三昧，有的三昧能消真，有的三昧能消贪，有的三昧能消知，有的三昧能消过去的也，有的三昧消现在的也，有的三昧消未来的也，只有念佛三昧消一切，这是宝王三昧。 所以有的时候就不光读经论，就这么自个儿随便听听这个道听途说，所以好多是有害的东西啊，所以就自个儿在辗转传说，这误人误己啊，所以我们要把它弄清楚啊，所以这个是宝王三昧不可思议微妙法门啊，这是宝王三昧是不可思议的微妙法门，这个微妙之处是思想与这个言语所不能及的啊，所以称为不可思议啊，所以华严称为不可思议啊，这个阿弥陀经里也有不可思议啊，这是诸佛是称赞的不可思议的法门呐 所以华严呐、阿弥陀经啊、无量寿经啊，就是说大本、中本、小本的区别。华严是大本，无量寿经是中本，阿弥陀经是小本。这华严大都是经中之王啊，经中之最尊的了。阿弥陀经啊，也是。